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还是在谈这个行的行持的啊，这个离世间品呢、啊，这个大家要很清楚，离世间品并不是离开这个世间，我们常常把这个世间分成叫做世间、出世间，好像离世间品就是要出世间，我们常常对这个东西的一个解释哈，并不是很圆融。离世间品的意思是离开这世间的执着，世间里头最大的执着啊。那么这个佛呢，在《阿含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人世间里头最大的啊执着，第一个是随死，第二个是解，第三个呢是解所系法，是不是？随死呢，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求，放纵自己的种种的感官欲望，那个是叫随死，是不是？随是跟随的随，死是那么你使我很高兴，你使我很不高兴那个死啊，随死啊。那么所以他这么讲说，若随时死者随时死，你如果随着死的话，你智慧慧命跟着就在那里，就啊，这个随时死，是啊、哦。你看哈，这个有的人，我们讲说，有的人说啊、哦，他希望快乐，他希望快乐，就去找种种的享乐，或者是找种种的一些让自己觉得啊、可以一时可以逃离种种心里面烦恼的方法。那么这个心理学家称它叫做人造快乐啊，包括像吸毒啦、喝酒啦啊，这个长期的吃必须吃让自己可以觉得比较快乐的东西啦啊，或者是寻求这种快意当前的事情啦，种种享乐的东西啦，那这样子我们就变成随死，这是一个。第二，是我们打一个结，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结，这些结通常啊，就是我们一个不合理的东西，我们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其实都是从结打结的结来的。我们过去，我们讲的劫这种事情啊，就是一个每一个人从他年轻小的时候受到父母亲的照顾保护，然后呢看起来被保护被照顾这应该是好事情，很自然的，可是我们很容易停留在那个被保护一直要被爱护的那个劫里头，本来是好的慈悲，可是你只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劫。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啊，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家在讨论这个叫做 Generation Me 哈、啊，就是 Me 这一代的人哈、啊，叫 Jimmy 哈、啊，就是这一代被照顾的比较多啊，被呵护的比较多，这环境也比较好，所以你看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个比较。他就慢慢就想到说，你应该照顾我，你应该保护我，你应该帮助我，所以是你应该爱我，所以都是 love me, help me, 哈 care me,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一个人啊，这个有过去的东西，只要执着在那里，就叫做结，打结的结，就一定打结呢，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哎，你看这种事情哈、啊。我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面会产生亏心事，那也会一个结，也打一个结。我做了一个件好事情，好多人称赞我，我就高兴的自己已经好像飞上天了。你要当心，那也是一个结。好，那由这个结再去找别的东西叫结所系，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只要一打在这个地方都叫做世间，在我们的世间平常生活里头，没有在不被随时绑架，不被劫绑架，不被劫所系法给困住， 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真正的自由身，他就叫离世间。所以离世间同时也是离出世间，他也不会说我要去出世间，我不要世间，他也不是这样。所以离世间同时也是离出世间。所以我们几次都引经据典给各位讲这个事情的哦。你看啊，《解深密经》里头，他一开始谈圣义，在讲这个真理，宇宙的真理啊，这人生的真理，修行的真理，他讲叫啊圣义地相品。你看他那句话，你也永远都记得他。他说：“一切法，就是这生命也是一切法，一者有为，二者无为。你总共只有分成两个大类，一种是有为，一种是无为。哎，有为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现象界的，你有为的这个部分，现象界的生命的林林种种的这些。”无为就是没有执着的本来的那个真理，那个空性，那个佛性。那有为啊，一个无为，它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它有为这个，你看有为这个这样子，既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你看无为那一部分也不是无为也不是有为，那个不的意思就是我要离开那个执着。所以看到最好的东西，你只要连上去就连上去了。那么所以离世间品这部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行动，我们要怎么去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可以生活的欢喜，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有生之年要离开这个生命啊的时候，如果我还黏着在眷顾这个生命上，眷顾这个世间的友情上的时候，我们走不开。可是这个肉体已经结束了，那这个人会在哪里去呢？那就是六道众生了。最好的就是到天国去，那最惨的就是到地狱里头去，是不是？中间一半好一半不好了，大概在人这一界，就是六趣就是这样，他没办法成就再往上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个方向走，他没有办法，你想到极乐世界都去不了。他就是修行，以禅宗的修行来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老师原来修禅，后来跟净空师父啊学了佛以后，我自己知道，我就这个事情哈、啊、如果不先哈、啊、这个把这个机票先订好哈、啊、到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坐哪一班飞机呢，所以我看哈、啊、还是先订好。所以老师呢就把禅的修行的方法带到境里头去，你到极乐世界还是要修禅啊，但是极乐世界这一条路一定要好好修，在你的离世间品里头也要了解这个道理才可以。极乐世界其实真正的快乐，无有众苦只有快乐，其实在人间也是一样可以办得到的，就是你要注意的是不要被这个东西给困住，就叫做离世间。这个样子的行持，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啊。这个我们看了啊，离世间这件事情，能了解它，真正去实践，所以在谈这个行动，在谈这个整个表现的时候，最后要谈真实行，是不是？在谈这个之前，我们给各位解。顺便给各位解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修禅啊，这个的这个法要啊，这个礼拜我到佛光山上去，因为他们办了一个就是生命教育研习营，主题是禅。那这个山上约我去给他们讲一门课，那当然他们也进禅堂来打坐。那我讲的那门课呢，就是谈禅心的效能训练。对现代的人来讲，就是要这样讲他才听得懂。心你已经输掉你那个效能了，那我禅就是在这里。但是禅 在谈心的效能训练，那个效能，这个心的效能，心意识啊，心的部分，这个效能，这个心不是我们平常讲起心动念这个凡心呢、啊，这个心哈、啊，就是指我们心意识的心了、啊，这个心的效能，这个心的效能，只要你执着在世间里头，你就这个心就没有办法产生智慧，也没有办法产生安定了。那这个心呢，这个效能能够产生心意识的效能，在生活中能够调配的好，那它就必须是啊，这个定根慧要能够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是所谓定根慧，在修行的时候，它的最主要的原理就在于你不被周边平常生活的事情，你不执着在那个地方。就是不执着在世间，也不是执着在出世间，你才有办法的。看到一个好的，我就执着在那里；看到一个坏的，我也执着在那里啊，因为我恨他，我讨厌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自己的这个有一点成就，就很开心；然后看到别人不成就，我们可能瞧不起他。我们对于我们没有的，我们一直想要羡慕；我们对于人家做的这个不对的，我们会非常的厌恶。那其实你在羡慕跟厌恶之间，你清楚一个对一个不对，可是你一旦起了一种对他的憎恶或对他的一种偏好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颗心就已经产生了执着的现象了。那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会起心动念，我们会产生这些问题，它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不同的决定。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引哈，这个禅宗禅家所讲的说不起分别心就在这里，它是了了分明，不起分别心，那个不起分别心就是不起执着啊。我们来念一段哈，这个临济禅师的话啊，他怎么说啊？临济他怎么说？他说道流就是各位学道的人叫道流，他切要啊，切要求取真正见解，你一定要求一个啊，要找到正确的见解。学禅就是要这样啊，向天下横行啊，免被一般精美祸乱。所以你到天下去，你可以纵横而行哈，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一般的精美祸乱。就任何有一些给你好看的或给你不好看的哈，好不好看的你就愤怒，好看的你就跟着他走。那这些东西就是他提醒我们，你千万在这个地方不要起分别心就是了啊，不要被这些精美媚啊，鬼魅的魅，精的是精。啊，就是什么精什么精，妖精的精，就不要被这些妖啊。它之所以会变成精、鬼魅、妖精，是因为我执着上去才会，否则就不会。你只要执着上去，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变成精美，都可以变成精美哦，就在那里哦。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被一般的精魅惑乱。其实我们就生活在精魅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无事是贵人，你在这里没有执着，无事就是贵人。无事，所以常常好多人解脱这个地方，无事就是我不做事情，那不做事情怎么会是贵人呢？是不是？这不禁从头到尾都要你去好好的去，要有一切智去行一切事啊，做菩萨道，行菩萨道，怎么会无事呢？怎么会变成无事是贵人呢？他是这样子的，无事指的是指没有那个执着，没有那个分别，没有那个啊被他给困住，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你也不要造作，你就这样啊，只是平常。什么叫平常？持平恒常的智慧去判断去做。你看，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它是道流，就是各位啊，目前现今听法的人，只是现在坐在这里听法的人啊，那个坐在这里听法的那一个人， 那个人他指的是指哪一个人呢？指的是指那个没有执着，没有被结啊随时啊结锁戏法给困住的人。这个人什么？入火不能烧，入水不能溺，入三途地狱如游圆观啊。就是说那个真正的本来的我们所谓的真，那个清净的真我，那个没有执着，所以清净心的那个清净并不是我清清净净什么都没有，不对哦，你不要以为是矿泉水最清净哦，那里面变成没有生命呢，不是讲矿泉水，矿泉水还有，我是指说那个叫蒸馏水啊，那很清净呢、啊。但是它不是指清净，不是指这个啊。清净是指我没有瓜葛，没有障碍，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是不是？那么我不会被劫所系，我不会这个打劫，我也没有随死，所以这个才叫清净。这个清净的心可以利万物，这个清净的心可以做很多事情，堵堵当当都可以做得清清楚楚，它是这个样子哦。这种事情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入三途地狱如游圆观。圆观是什么？圆就是园林啊，观呢就是这个像大观园一样啊，你到哪里去都一样。哎，我辉煌腾达了，我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成功，我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心不动。你知道这个过去的人这几天在我在报纸上看了一些文章啊，他在这个怀念这个孙运显先生跟李国鼎先生。其实他们的真正的优点是他们花很多心血去考虑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国家经济的建设，去做了很多的考虑，可是他自己并没有黏着在这个里头，那是真的菩萨心，那是菩萨心。我们仍然还是要去珍惜欣赏这样子的心才对，这样子伟大的心灵，哎，他没有，他不会跟这个，他对这个哈。工跟商很关心，他跟工商保持距离，他没有裹在那个地方去了，这叫他结。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在家庭里头做事业、带教育子女、自己的平常修行也都是一样哦。你如果对你自己的子女、对你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父母，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很大，而且你管他就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管他，而不是你可以了解他，而且可以启发他智慧，你变得抓得很紧，障碍就来了，是一样的。所以人啊，碰到了自己困苦的时候，他仍然还是能够啊很安定的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的啊。这个过去这个是孔子这么说、哦、论语里头这么讲啊，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那君子为什么固穷？他在穷里头还是像颜回一样，哎，以箪食以瓢饮，哎，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是言不是孔子并不是鼓励大家贫穷，不是这个意思，是人有起落，有通达，有贵贱的时候，因为世间无常，是不是这样？所以当自己碰到困境的时候，内心里头呢还是保持不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这个人就不会被劫所戏法给困住，他也没有在那里打劫，是不是？好，那小人穷斯滥矣，这个人只要变成被会执着的这个人，那他在困难的时候啊，再怎么 他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那就是现在这里所讲的离，他没有办法离世间，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离这个世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入恶鬼畜生啊，而不受报，进入了恶鬼畜生，他也不会受报。这个人，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入可以到地狱里头化度众生，但他不会受报。我们这种凡夫，你到地狱去的时候会受报，不要说什么，你只要跟坏人在一起，你就会受报了。你就要跟不好的人相处，你就会受报了，你就会感染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人确实在日常生活你所接触的人，有的人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他清清楚楚；有的人是一接触了以后，交到坏朋友就掉下去，他执着的很重啊，那没办法脱开来啊。所以啊，这个缘何如此哈、啊、无闲的法啊，你若爱圣正凡，生死海里沉浮。如果你爱圣啊，对于圣贤的事情你很喜欢啊，正悟啊，那凡夫的事情你有这个心的话，也是在生死海里得起伏。这件事情讲这么多都只是一个第八世，不要被困住，不要起这个执着，然后去做事情，才会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才能够做得好。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反过头来，我们再举一点例子给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庄子里头，那么有一个印帝王篇，这印帝王篇里头讲了一段故事，我以前引用过的。印帝王篇其中有个故事这么讲，说北海有一个帝王叫做舒，南海有一个帝王叫做呼，中间中海有一个帝王他叫做馄饨啊，一个叫做舒，一个叫做呼，就是舒舒呼呼那两个字了啊，一个是这个中间的人叫馄饨。那舒与呼这两个人相交甚善，这两个人啊交友很亲密很好，所以他们两个人常常就彼此呢就约好了各走一半路，来到了馄饨的国度。而馄饨待之甚善，每一次来馄饨这里的时候，馄饨呢对他非常好，到他的家里住啊，吃用通通都对他们非常好，他待之以很好的朋友来对待他们，待之以啊诚心的对待他们。所以舒跟呼两个这个好朋友啊啊，他们两个人有一天呢就想一想说，是馄饨实在对我们实在是很好，我们要送给我们，每次来都白吃白喝白住，所以我们应该送他给他一点什么东西。可是馄饨什么都不缺，馄饨他什么都不缺，他从来就不缺过馄饨，他不缺。他们两个人想了想，他说那我们要送他什么东西，他什么都不缺，那我们送他什么东西呢？他说哦，他所缺的就是七窍。哪七窍呢？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也就是一个人的对东西的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个人就送给他七窍，两个人合力为馄饨凿窍开窍，一天开一个窍，开了七天，把馄饨的七个窍开好了以后，馄饨进食，馄饨死掉了。你知道馄饨死掉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他不再是馄饨了。他们两个人想约到那个地方哈，他不来了。他说你不要来我这里，我看得很清楚，你用了我的东西，你懂吗？印帝王篇的为了庄子的智慧哈，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啊，他们一日一窍啊，为他找一窍， 那七日浑沌尽失，七天浑沌就死掉了。浑沌不是真的死掉了，浑沌是已经没有浑沌了，他现在变成一个会计较的人了，已经是世间的人了，他不再是浑沌了，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一个经的那个经义，你把它弄清楚了，你就发现它已经也给搞了，对啊、哦，你要来这里，那你要先定位。下一次哈、哦，你要先把钱汇进来，你否则你不能啊。我这里不是这个白吃白喝的地方，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是不是这样？那就来了。那是庄子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觉得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计较，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必须要了了分明。啊，要把它弄得很清楚。但是在生活上，如果你能啊不起障碍啊，你可以啊在那个地方不要太多的分别，这个生活才是一个艺术，这就是艺术。哎，我过去啊读过铃木大佐谈禅的一些著作，铃木大佐他把这一件事情解释成叫做无意识。因为他是要讲给美国人听的，所以啊，他叫做啊，这个无意识啊。那我们讲说，这个意识就是 consciousness 这个东西，那现在是个 non-conscious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心灵生活的艺术。他说它是一个 art， 一个艺术，生活的艺术。这样子说法，我也给各位谈，再把它往下来谈一谈。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在网络上那个朋友寄了一篇文章，就转寄的那种的。我有时候看到我的朋友转寄一些不错的文章，我都把它读一读。哎，他转寄了一篇文章，这个他呢转寄的呢是这个。人家先转寄给师母，师母才给我的。他这么写，他这个文章是这么说。他说加州有一个小孩子4岁，他呢，这个爸爸呢有一部卡车，这部卡车啊，他把它当作是一件他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卡车他保护得非常好。可是他这个4岁的女儿呢，就有一天呢就拿硬的东西呀、啊、去刮那个卡车，刮刮这里刮那里刮，这里画那里画，就把整部卡车画得灰漏漏。他爸爸知道了看到了就很生气，就用铁丝把他的手给绑住，然后把他的手绑住以后，还把他缠在这个他的车库的一个梁上或柱子上，把他绑住，然后说要罚他。这爸爸很气罚他，可是他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忘掉这件事情了。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4个小时了，他绑得太紧了。这两只手就血液不流通，最后就赶快送到医院去急诊，医院跟他讲说救不回来了，所以必须把这两个手掌截掉，就变成没有手掌的小孩。这个小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变成这样一个结果。过了半年，这个爸爸呢去把他的车子，这部卡车一定也是他的重要的，他认为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资产，然后重新考过，考得好好的。开回来的时候，他女儿跟他讲说，爸，你那一部车子现在考完了以后简直是像新的一样，跟新的没有两样了。可是爸，你什么时候还我砍掉那两个手掌呢？ 这个天真的小孩子问他爸爸说，你什么时候啊能够把那两个手掌啊能够这个 put back on my hand， 你能够把它放到我的手掌回来呢？可是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这个爸爸当然很难过，他回去拿了枪，在小孩子的面前往自己开一枪自杀了。我看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以我一个学佛或者是学心理学的人来看这件事情，我是看的是什么？是他第一次他爱他的车子被刮下去的时候，他很难过，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做法。那为什么会做这个错误的做法出来呢？失掉这个理智呢？因为无明啊，无明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东西已经这个一个人啊，能够清明清醒思考的能力没有了，才会做这件事情，无明。可是第二件事情又出现的时候，又伤了他的心，他又很难过。为什么？他觉得对他害了他小孩子手掌没有了，所以他现在又受不了了，又做了一件，又产生了一次无明，这次无明是杀了自己。我给各位讲这件故事，我的意思是大家要注意，这只是虽然是一个极端的故事，这一个事例，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我们的心只要一失掉，一稍微无明的时候，我们行动出来的东西，那就有可能是恶鬼啊，这个恶鬼道啊，或者是这个畜生道，或者是地狱道，或者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是愤愤不平的，是不是？脸色很难看的，好斗的，敌意很高的。所以人这一道是慈悲与敌意是一般一般的。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的人的心，为什么在这个离世间品里头谈到实行，谈到这个行动的方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稍稍谈一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去行动，要去行为，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行，诸行无常，但是这个生命就是行，行并不是只有行动而已，是所有的不断的产生的那些东西都叫做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行你不能执着在那里，你碰到再好的你也不能执着在那里，碰到再坏的你也不能执着在那里。有些人很容易被感情给困住，有些人很容易被财富所困住，有些人很容易被敌意所困住。大家要当心呢、啊，离世间的意思是离这些平凡的世间，而且我们出入于这世间的里头，我们不会被这个世间所困，这样我们才能够清醒，才能够觉察。有时候我在做这个一些个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美国这个癌症研究所里头举了一些这一类的例子，它不是只有一个，是这一属于这一类的例子。比如说，当他检查他是一个又是一个癌症病患，他开始治疗。那有一种人，他觉得说这个病我已经去治疗他了，那我会生这个病，身上会生这个病，他有一个启发性，他在告诉我生命无常，我要珍惜他，而且他还感恩，信感恩，感恩说上苍给我这个机会，我透过这次病痛，我得到一次生活上的一些调整。他内心里头在这个地方不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跟一个不安焦虑。啊，那些人 他们反而复原的比较好，复原率都比较高的那一群人，甚至于哈，他们这个连时间哈，就是治疗的时间都会缩短。但有一种人就不是，他得了以后，他怨，他一直恨，他执着在那个地方。哦，如果有还有健康的身体该多好，而且上帝他为什么对别人是爱啊，对我为什么不爱啊？这个这样子的人通常有更多的执着，有更多的冲突，他们比较不容易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谈来谈去禅的禅法，我小的时候啊，星云大师给我们讲的，他只讲的什么叫做禅，禅只有真正的问题最后都是入于心，这个问题都是回到你的心里头来，你心里头变成复杂了啊，执着在那里的啊，你的智慧当然就会被困住，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一生总是有很多事，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感情上，在交友上啊，各个向度都有。有时候我们在行走，有时候我们在开车，有时候我们啊在看电视，但是你要当心，你会不会看了电视看完了以后，然后在那里干掉，会不会？如果有，你就要当心，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开了车子，有个人开了车子，稍微把你超了车，你就会去逼他，那你就要，你也要小心，是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在你的感情上？稍有一点感情上有一点挫折，你会不会一直都躲不开来？就是情是最难的，情关难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我好早就想过这个方，用过这些方法，因为是师父教的啊。这个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啊，这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是像这种冬天，他东房他是义警，其实真正义警去做的是我，不是我父亲。我父亲拿来台北啊，做一点赚一点钱，那我这个在宜兰嘛，我晚上就替他去做义警。嗯，那晚上他出去的时候，一听到哪一个山的旁边，哪一个坟场的旁边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从小就听的啊，现在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你打了一个结，对不对？你的心是不是打一个结？到那个地方你还会有清净，你还会有禅定，你还会有智慧吗？没有啦，你自然就怕了哈。但是我不是，我还好，我很早就有信仰，我就不会这样。我只要看到那个地方，我就会念念阿弥陀佛，念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哦，该涉水而过的，我就会扛着脚踏车就涉水而过。那是冬天哦，一个人半夜这样走啊。那这样的话，你的心就稳定下来。好，那么所以您请你留意了，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对你用一种非常这个刻薄的话啊来激怒你啊，甚至于你对他做了蛮多的东西啊，他啊这个还把你对他的好意把他曲解成坏意，这样子来对待你，你要注意了。那个时候你气得哈，你真的也会俩拱。你俩公到什么程度呢？俩公很想给他一巴掌，有的人说不，我不只想给他一巴掌，我真想捅他，捅他一刀。会哦，这种事情老是看多了。但是这种情形，凡是碰到这样的人，这个在佛法里头有些方法，这个你把经书拿起来，你一定要把经书拿起来，你读一段，读几页经书， 你好好的读，你读阿弥陀经也可以，你读心经也可以，你读金刚经也可以啊，你读观无量寿经也可以啊，观无量寿经也可以，你就是要第一，你可以用读经。第二，你可以读书，有些书它是励志的，有些书是教人家修养的，教人家要。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喜欢摆案书？什么叫案书？就是在书桌或家里，常常在办公室或家里的案上摆几本啊，对自己有启发的书。所以平常读书，这本书很有启发性的书，你要常把它摆在固定在那个地，常常摆在那个地方，你把它拿起来读一读。我有时候出去啊，很多人跟我讲，他老师，我是读你的书长大的。我一直突然间才想到，说自己真的已经有点岁数了哈。是啊，他们如果啊，这个国中那个时候读我的书，那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他真的是读我的书长大，可是他已经都在做事业的这样子的啊，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哈，甚至于到四十岁的人，他们都这样跟我讲。他说：“我现在还把你的书放在案桌上。”当我觉得内心很怎么样的时候，我翻你的书找来读一读，我内心里都会觉得好一点。我也知道在座各位在这里听法的好多人也跟我讲说，老师，我一个礼拜来这里听一次以后，我就清了一部分的那些垃圾就清掉了。其实闻思修嘛，你听闻了佛法，闻思修，所以闻法很重要，它去掉你很多的啊读经文法，它是真的可以去掉你很多的障碍，啊，不然人家不知道，以为说我们来这里好像在这里是在啊，在只是在信仰，不信仰这件事情的内容是啊是很宽广的呢，啊，信仰是一个非常宽的东西的，啊，所以大家啊，你了解读经啦，啊，固定时间听讲啦。案桌上有一些好书看一看呐、啊，还有祷告、祝祷、合掌、念阿弥陀佛。现在我祈求你，观世音菩萨，我祈求你，你给我一点智慧，我现在快要爆发了。然后心里要想着，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在读经、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一个时间，那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他们进驻你的心，或者有时候你需要有善知识的朋友，你跟他谈谈，你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些东西避免我们陷入那个执着无明里头去。尤其是生活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头，他需要，有时候为什么需要做心理智商？就是说我有一个人可以谈一谈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解开来。所以不要以为心理智商就是好像心里有毛病才进心理智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的。有时候同事之间大家谈一谈智商也是一样，就是谈一谈以后就会比较放得开，事情就比如看得比较清楚，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在经营事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你也要去找顾问公司谈谈，有时候你也可以跟有一些朋友稍微谈谈，你一样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这种这个观念跟新的态度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啊一定给各位给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哦，这样子我们就真的要去啊，好好的去真实行。上个星期谈到真实行，我们原则上啊，我们从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扰行、无痴乱行、善现行、无着行、难得行、善法行，然后到真实行。这真实行是什么意思？真实行就是用清净的智慧去入一切智，用我们清净的这个心，能够去入一切啊，待人接物、做事业、经营家庭各方面，去入那里头。好，那么一切法多以自己的佛性、佛心能够相应，所以能够去入这个啊所谓的这个菩提智海。所以各位，你翻到第273页讲义273页的地方， 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所谓印这个地方，心印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翻到这个275页第9啊，入无上菩提如海智，这里面哈、啊，你把这1、2、3、4、5、6啊、7、8、9这样子哈、啊，你把它灌起来，你看看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到真实行在说什么。